么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可是我不喜欢自己是男孩，我自小就想当女孩。
我爱上了一个女生，我该怎么办呢？
我不想这样子的，我可以改变吗？
助你走出同性恋的迷思，空中辅导诚意线上活出彩虹特辑。
欢迎您收听活出彩虹这个栏目，我是李月欣。今天也是通过连线了，我们可以跟 Jenny 呢再一次的分享。 Jenny 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 Jenny 啊，其实你除了是一位同性恋的过来人以外，我知道你有一个很特别的使命啊！你现在呢是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而这个机构很特别，因为是专门服侍那些愿意走出同性恋的朋友还有他们的家人的。
是
Jenny 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OK， 我是1982年哈的时候，21岁的时候信主的。那信主后，我1985年的暑假，好，我就是第一次知道上帝呼召我，那我这一生就是要服侍他。那时候我还在念大学，对。然后呢，我1987年。正式进入神学院里面去读书，好，然后装备自己，然后进修这样子。对，那我是后来1988年初的时候，我开始才感觉到上帝好像要我以后要服侍同性恋者这样子。对，上帝的那个呼召，那个好像就是一团火在我的心里面，很深很深。对，我就后来顺服，然后我1988年的时候回应上帝这样子。
当你有这个负担的时候，你还是一位神学生哈。
对对对，
嗯。
然后之后我就在教会里面牧会，对，就在里面教会里面做传道。那上帝并没有立刻把我带到同性恋族群里面，因为以前比较保守嘛，然后这个议题好像在一般的社会也不太谈，好，那教会就更不要讲啦。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其实蛮辛苦的，对，觉得自己很孤单。可是因为出于上帝的带领，那就是非常的清楚，这样。那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好像是愿意回应上帝要我出来服侍，以后要出来服侍同性恋族群，是因为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灵魂的呼声嘛，就是主的那个爱啊，很深的在呼唤我这样子。因为我的想法就是说，神既然救我啊，对不对？神救我脱离同性恋，摆脱同性恋，那我应该回应他啊，那我不能白白的领受这个恩典，好像说我自己好过来就好了哈。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愿意回应上帝，
是看到那个群体的那种需要。
对，还有其实是上帝很爱这个族群。
是。那 Jenny， 你从88年开始有这个负担的时候，你一直把它放在心里。
对，放在心里。
在这个过程里，你有没有机会可以跟其他人来分享这个想法呢？
有。我那个时候其实我一直不能确定说我到底是不是一定未来要进入这个合场去关心这个族群啊。因为当时我还在念神学院，后来我又去牧会，后来我就一直求神帮助我寻求上帝的旨意哈。后来啊，我就跟上帝求了4个印证
啊，
结果后来上帝好就是很真实的，就是回应了我哈。第一个，我就跟上帝讲说，我说因为我是一个过来人呐，那我已经都离开这个族群啦哈。那上帝如果是出于你 要我以后服侍这个主体，那第一个你就要让我可以去关心到同性恋者，而且他说他需要，然后我帮助他，然后他觉得受帮助，他受帮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那么上帝，你能不能打发一个人，让他可能我不认识的人或谁，然后他觉得说，哎，想主动来找我为这个族群祷告。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哎，是不是有一个属灵的长辈，就是可能我觉得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基督徒长辈，他当我跟他讲这件事的时候，他觉得我合适，我可以好做这个族群的工作，好，我需要他的一个认可，这样子。好，那当然呢，第四个就是要有上帝的话，好，上帝呼召我，好，这样子。哎，那后来啊，我就跟上帝求，我说主啊，你给我一个礼拜就回应我，
哇，这个限期，
能不能一个礼拜就答应我？真的，上帝一个礼拜就完全的印证，你知道吗？后来我是哭着，哭着真的是、顺服，哭着就是不得不的，就是觉得说上帝太厉害了，哇，他真的爱这个族群的心好深哦。对，他就变成我没有话讲了，我就是甘心乐意的，就是愿意回应他服侍这个族群这样子。所以我在1996年才正式开始这个事工，开拓这个事工。但是在这之前呢，1996年之前，我都一直有关心，零零星星关心一些同性恋者，有些时候就跟他们在一起啦，然后陪伴他们啦，哈，因为好像上帝出于上帝就自己把人给带到我的面前，我都不用去找，他们就来找我了。对，那个时候我还在牧会嘛，好，还在教会里面当传道人，可是晚上我就常常在陪伴这一群人，然后聆听他们的声音，然后学习怎么为他们祷告，陪伴他们，然后一直到1996年，我才正式，那个时候10月份的时候，我才正式开始一个祷告的小组。我那时候还没有成立一个机构一个组织，我就是成立一个祷告的小组，因为我想说我也不会做啊，我虽然是过来人，可是我也不懂怎么去帮他们，那但是我愿意先学习为他们祷告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从1996年的10月份开始，我就每一个礼拜我们就有一个时间，从4个人开始的一个祷告小组，我们就长期没有间断的为这群人祷告。
这四位肢体除了你以外，
另外两位是也是一样过来人，那有一位不是这样子。对，
是。
对
，Jenny， 你刚才说你觉得神很爱这个群体，我觉得神很爱你，
对，
因为他呼召你起来服侍这个群体。据我了解呢，其实当时在台湾啊，这一方面的支援的机构和组织很少，应该是几乎是没有。
对，对，没错。
那你这一条摸索的道路其实也是不容易走的。
对，我想这是一个开拓同性恋族群这个事工，关怀事工，是一条漫漫长路，需要冒险，也需要很有勇敢的心。那当然，当你踏出去的时候，其实是真的要有信心。就像上帝讲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凭眼见，靠感觉，而是你就是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你就要踏出去了，这样子。然后当然你也要在神的旨意里面，然后但也很奇妙，当你这样走着走着，你回头再看，你就发现哇，路径都地下之油，其实上帝的恩典很大，然后我也看见，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我在陪伴别人而已，是我自己的生命都成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付代价的过程。就是说我们在好像我们在陪伴人，可其实我们自己跟他们一起在经历上帝的爱，我们在体会上帝怎么医治我们， 释放我们这样子。当然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哈，学习很多很多，包括我自己有些时候在这个里面走不下去的时候，哈，主就是一直一直要我不放弃哈。然后其实有些时候是蛮孤单的，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嘛哈。那常常我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不是一个弟兄男生出来哈，那为什么是我一个女生哈？可是神就是很奇妙，他就是先呼召我出来开拓嘛，那后来我也就顺服啊哈，然后慢慢慢慢在这个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就发现其实很喜乐啦，我觉得就是走在上帝呼召你的这个事工的里面哈，服侍的里面，你很忠心的摆上，我觉得是很踏实的。你就觉得说，哇，你就觉得说啊，上帝把你摆对了位置，这样子。那当然你也觉得很喜乐，虽然有很多的不容易的过程，但是好像神也给我们一个够用的恩典跟能力，可以越得过去。对对，
从 Jenny 你的声音里面就已经能够感受到那份侍奉的满足和喜乐。那从1996年一个四个人组成的祷告小组开始，现在算一算指头呢，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那 Jenny 啊，现在这个机构呢，同工大概有多少呢？
我们现在有6个同工，4个是全职，2个是兼职的同工。那这里面呢，大部分都是过来人，对，大部分都是过来人，都是我从一开始牧养陪伴这样子，从组员哈，就我们之前有讲的支持小组里面出来的，好，慢慢他们也愿意回应神，然后委身在这个事工的里面，这样子。对，那还有一些是其他的人，其他的神学生啦，还有一些愿意关心这个族群的，他们不是过来人，可是他们愿意用他们的专业来陪伴，来帮助这个族群。那么有一些人是代职来我们这边服侍的，对，其实就是义工啦。对，
所以从当初只有4个有心人去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今天已经哇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了。
对，
以前在听你的分享里面知道这个机构里面有很多的服侍的事工，比如说读书会啊，我记得你提过有小组啊，有关心亲人家人的那个事工。那回顾过去这11年的时候，Jenny 你提过有很艰难的时刻，但是又经历到神的同在。那中间有没有一些事情曾经发生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对，你说在整个开拓的过程里面，这过去的11年里面，我觉得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的确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岁月哈。这当中我们曾经经历过同志的团体来打击我们，打压我们。啊，我在教会里面，这个分享啊的时候，分享见证的时候，就有人冲进教会，然后骂我们呐，哈，这样子啊，然后要跟我们好像很艰难呐，这样子。可是现在我们就看见神做了很多的事情，就是说那个时候来进到教会冲撞我们的人现在都悔改了。
哦，真的？
对，悔改，而且他们都回到教会，而且也开始在我们这边陪大服侍，就是做义工，这样子。对，我非常的感动的事情。对，
虽然过往有这些的困难，但是真的没有想到神改变了这些人哈。
对，
以前跟Kelvin 呢弟兄分享的时候，也知道呢，在香港这个地方，他们也受到一些同志团体的冲击，所以真的是不容易。不仅仅是这个机构要面对同志群体的一些冲击，在教会当中 弟兄姊妹明白这个意向，或者是明白这个事工的重要啊，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做得到的。在这个过程里，你有什么体会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就是说对我来讲，我自己就是一个学习啊，因为同性恋者并不是像我这样子的类型的而已嘛，哈，我不过就是很多很多种的类型里面的一种而已，哈，所以我没有办法用我的经验套在那个人的身上，所以我就要用一个属神的眼光来看待我所陪伴的人，这样子，所以我刚开始早期我可能会很容易用我的经验，因为我那时候所看到的同性恋者比较少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哎，我做得到，为什么你做不到？比如说啊，或说，哎，我花这样的时间，为什么你要花那么久的时间？啊，也就是说我可能会觉得说，期待他们。求好心切啦，我觉得是求好心切，会觉得说，哎呀，我都这么痛苦，你们就少受点苦好了，这样子。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绕来绕去，不要走冤枉路，会有这种心情。所以我就会很苦口婆心，像个妈妈一样，在旁边叮咛啊，哈，叮咛啊，这样子哈。所以，可是后来我慢慢就觉得说，上帝有上帝的时间表，神对每一个人生命的计划不一样。好，那我能不能就是说更多的跟神，然后学习，靠着圣灵，靠着神的那个心意来陪伴每一个人。所以你会发现，当我面对每一个不同的组员或个案的时候，我必须量身定做，就是说每一个人真的不一样，就像我们的身材嘛，有的人是这种剪裁，有的人是那种身材，所以我们就好像在。真的是量身定做，而且我觉得要学习耶稣的那个道成肉身的那个委身哈，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就是说，怎么样子的能够关照到每一个不同的人，他们的性情、他们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哈，他们的特质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能够很正确的靠着神来看到他们内在那个美之真我。就是那个最美的那个我，上帝创造他的那个样式的那个我，所以我当我这样用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再大的困难，我觉得上帝都有办法，因为那是神的工作，是神的爱，不是我能做什么的。那另外当然相对的，我就会有一种心情，就是说，哎，那我就要知道我的限制。虽然我是被神呼召服侍这个族群，可是我怎么样，我还是一个人嘛，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我的限制在哪里？比如说我的体力，比如说我的心力，好，比如说我在陪伴的时候，我可能自己有些时候我的感情跟我的性的部分，我有没有处理好？我自己是不是有破口？好，还有在人际的过程里面。好，那还有在就是我是这个是这个组织的一个 leader， 我是一个负责人，那我的生命的那个榜样，我想很多的部分我都要其实就是很多的学习了，
是
这样子啊，那怎么样带团队？好，那我原本我的个性是那种就是说我不喜欢当 leader 的人啊，可是其实是真的是，而且我在家里是老幺，可是。变成上帝呼召我的时候，我应该要领受，而且我要学习来承担，我要学习承担，我要学习去成熟一点的来带领，而且我需要知道上帝怎么的心意是要怎么带领这个团队，所以我的学习有些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对准神，
所以不仅仅是在这个服事当中能够。成为这些朋友的同行者，其实我听 Jenny 你的分享的时候，你在侍奉的过程里面，你自己也经历过啊生命的成长，有限制，但是呢，也靠着神的恩典，有时候能够突破这些的限制。 啊，这是很美好的一个生命的经历。那在团队里面，我们也曾经听过其中你一位同工的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同心的一个团队哈。在这一方面呢，Jenny， 你是怎么样激励同工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
我想是这样讲好了哈。如果我们讲说，这个团队有某种文化，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因为我们大部分早期的同工都是过来人啊，所以可能我们还是带着旧的一些以前同性恋的影子，那个阴影在这个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相对的就会有一些可能同性恋的那个感觉会在这地方。我不是说我爱你或我爱上你或者你爱上我，我们谈感情不是这个东西哈，不是情欲的东西，而是说同性恋有一种文化，就是说他非常非常需要一种同性的健康友谊哦，同性之间的健康友谊。可是我们在这边就可以来学习，虽然我们都是过来人，可是我们就可以学习。那我们就其实在学习怎么样子可以亲密但是又不过度哈，是在神的那个旨意的里头。那我觉得我可以让我的同工一起来学习这样子，所以这个团队是敞开的，基本上我们是蛮能够信任彼此的啊，蛮诚实蛮敞开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当然当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些同工我们可能有些时候的确软弱了一些哈，生命啊或遇到一些瓶颈，或有些人他的伤害还没有过去完全的被医治，那么我们就会一起来陪伴他，我们会愿意等候他哈，我们不因为我们理解那是怎么过程，对，所以我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跟我的同工来分享跟分担跟带导。因为我基本上我对待同工的方式比较不是说他们要好到100分才能够服侍，因为没有人可以这样，
不可能，
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我觉得只要他们的心是向着神，他们也愿意对这个族群有一个神的呼召跟负担，那么我都欢迎。我觉得就算他们生命还有一些难处，好，我觉得我愿意接受接纳他进到这个团队里面来，但是他必须是一个敞开的心在这里。对，
其实我想这也是侍奉的生涯里面我们会面对的，
对，
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的确带着很多的软弱限制，但是在一个同心服事的对工里面，我们却可以互相的守望，互相的激励，这是很美的一幅图画。啊 ，Jenny， 我也曾经读过 Kelvin 的一篇分享的文章，他提到跟你的机构的一个伙伴的关系，也是他说是很特别一个图画，因为在这边呢是以弟兄为主，但是呢在Jenny 你这一边呢，就是他说都是有很优秀的女同工姊妹的团队，他觉得这是神很特别的一个安排，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说，哎，别的国家、别的地区，的同工是男的比较多。因为上帝就是呼召了我嘛。那可是我觉得蛮有趣，就是说，后来当我知道说，哎呀，原来我们是少数的，一些国家是女生做 leader 的时候。啊，我真的是觉得说感谢主啊，上帝太看得起我们了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有点原因啦，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女的嘛，那我一开始这跟我的生命当然也有关系，就是说早期我大概也不知道怎么去对待男生男性，所以我最早的时候所接触的个案都是女的，所以接触的个案女的，那自然这些人就进到我们的团队里面来参加小组，那这些人就自然就是比较早起来，然后进到这个团队来 委身成为同工嘛，这样子。那但是现在不错，就是慢慢弟兄就出来了。
嗯，
那找的一批都是女的，那现在慢慢有男生愿意出来做一见证，好，然后愿意开始慢慢加入我们了。对对，
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预备和安排。
是是，
嗯，
是。
谢谢你 Jenny 跟我们分享从开始怎样领受这个意象，然后一路走来的时候怎么样经历神的同行和帮助。那现在呢，真的是为你们感恩，因为有这个团队啊，服侍这个特别的群体。嗯， Jenny， 你能不能分享一下机构跟教会之间的互动和关系是怎么样的？
是，我想当我们的机构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会比较期待是让众教会能够更多的跟教会能够连结，因为我们一方面是我们自己需要，二方面是我们也觉得我们应该协助教会来关心这个族群，所以我们一直期待我们能够成为这些个案跟教会的桥梁，或者我们愿意成为转介的机制，转介的单位，这样子哈。所以我们慢慢的我们越来越了解到说，哎，我们这个机构有我们自己的有限性哈，我们的极限，我们的有限性，所以有些部分我们应该找其他的专业进来帮助我们。所以当专业进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某些部分我们就比较轻省，我们就可以全力做我们比较有恩赐的那个部分。
嗯，
比如说对我们的团体来讲，我们是做小组是可以做得非常有特色的，好，比如说我们出去传递到教会啊，到一些学校，到一些地方去分享教导这方面，这是我们的特色。
嗯，
比如说文字方面哈，我们的刊物是我们有特色的，所以我就希望说，哎，我们有特色的，我们把它做起来，好，我们可以真正成为别人的帮助。当别人需要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去做训练，哎，我们就去跟别人连接。可是当我们没有的，我们就去讨教别人，
嗯，
哎，让那些真的比我们更好的，哦，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就欢迎他加入我们这里，成为我们的义工，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会觉得我们单位是一个蛮大的网络，就是越来越多人愿意来成全了。我其实已经很早以前就觉得我不孤单
有很多的伙伴一起同工。
对对 对, 对, 对，有的比较核心，有的比较外围，但是的确我有很多的伙伴，
嗯，
对，很多的朋友，对，组内的。
实在为你们的事工感谢我们的神啊，真的很希望有一天在中国大陆也有一群这么的有心人，可以跟教会一起配搭来服侍那些愿意走出来的朋友。那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很想为你们的事工来代祷的话，你有没有一些代祷的需要跟我们分享啊？
对，我想我们是非常需要为我们的我们所带的团体，或者我们碰到的任何的个案，任何来寻求帮助的人，为他们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有爱，有耐心，有爱心哈，然后能够有智慧，有神的恩典哈，可以去，而且我们有真理可以去陪伴跟帮助这群人，这样子，而且是有效的，这样哈，这是一个。另外我还是要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出来对对对，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这样子。
嗯，谢谢你的分享，跟我们分享你的代祷的需要。我相信呢，我们弟兄姊妹呢也会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们的服事。好，再一次谢谢你 Jenny，
谢谢你，谢谢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谢谢。
嗯，好的，再见，
拜拜。
走出心里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点亮青春在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
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